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为什么说神喜悦耶稣的心一起增长？神的爱不是永恒的吗？不变的吗？从起初就爱他到底的爱也会有增长吗？好，首先呢，这里是在讲耶稣的人性，所以加尔文呢会把耶稣的人性跟神性讲得非常的清楚，两者不同却有密切的关系。这个不同和密切关系呢，都是看经文怎么表达的。不过这里在路加二章五十二节是在讲耶稣的身体、身量、智慧，还有耶稣让神喜悦他，就是神对耶稣的喜悦和人对耶稣的喜悦一同的慢慢的增长，而不是说耶稣的心或者是上帝的心增长。这里是一个客观的，这个的心这两个字呢不必翻译在圣经里面的。耶稣基督的智慧增长，身量增长，神对他的喜悦越来越大，人对他喜悦也越来越大。你说就算你倒过来讲啊，父神对耶稣的喜悦怎么会可以增长的呢？永恒的神要差遣来的救主就是神人耶稣基督呢，他有神性呢，也有人性那个层次的。从人性这个层次，耶稣的确是从婴孩长到33岁才钉在十字架上，而且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的长大并不意味着从有罪到无罪，从错误到无错，不是的。耶稣基督的确在身体、在智慧、在各方面是有长大，所以呢有一些顽皮的改革众神学生啊，就问了：耶稣基督在小学五年级考希伯来文拿 A 还是拿 B 的？啊，那他应该是考 A 的啊。但是呢，他的确学了希伯来文，按照他的人性，到了十二岁的时候，他可以跟那些希伯来文神学家，就是文士们、法利赛人呢，可以辩论旧约而打倒他们、纠正他们的。那之所以如此呢，主耶稣从他人性来说肯定背了一大堆旧约圣经，搞到烂熟的，他的智慧、他的身体，然后神喜悦他都一同的增长。是的，他本来就是圣子，无限的智慧，无限的啊，有属灵的荣耀、圣洁等等。但是从人性来看，他是有成长的。希伯来书五章八节，透过苦难他学习顺从，是奥秘吗？绝对是奥秘。威敏斯的信仰告白第十章论有效的恩召第四条，其他未蒙拣选者虽然被所传知道呼召，也多少有圣灵的普通运行。这种普通的运行与选民心中圣灵的运行区别，是不是就是后者，这选民心中圣灵的运行就是指圣灵不可抗拒的施恩使人重生吗？是的，答案是是的。所以呢，那些神没有拣选的人呢、啊，他们那种的所谓圣灵的普通运行呢，就不是选民心中圣灵的运行，就不是有效的恩召，不是重生，那是什么呢？加尔文说是一个比较低层次的圣灵的工作，简单的说，外在呼召。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生命中从来有没有圣灵运行吗？那我们不知道，至少他会有那个上帝借着自然界的呼召，记得吗？一般的呼召我们谈过这个的。威敏斯的信仰告白第十三章成圣，十五章是论悔改得生。为什么把悔改放在成圣后面才讨论呢？那是因为威敏斯的信仰告白喜欢把所有圣灵单方面做的排在前面，人做的排在后面，所以后面就是信心、悔改、好行为啊，只是这个原因。所以你怎么排次序呢？有很多的排法的。约翰一书第二章二节，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 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请问耶稣是为全人类死吗？还是只为选民死？那这段经文呢，普天下人的罪呢，为普天下人的罪，这个普天下的人呢，改革中圈子很多的神学家会这样解，普天下就是 the world， 原文就是世界，他也是为世界的罪。这个世界呢，很多时候改革中神学家就解释为不论种族、国籍、语言，不是说每一个个别的人，是各种各国籍、民族、文化、语言的人。好，就这么多问题，有没有其他的想要来讲的回应或者是要问的问题？
不是，你有一次讲到那个多特会议的时候已经定阿米念为异端，
是，
但你前一个阶段讲过一个词，好像是福音派的阿米念，
是，
我想问为什么那个时候定阿米念为异端了，现在还有这个阿米念，我们并没有定，是因为它是福音派的阿米念吗？
请参考我所写的自由意志面面观，一共就五篇的，你就 Google 就把临时性自由意志面面观就找得到的，登在美国的动力杂志，就是唐崇文布道团在美国的刊物。那我在第五篇呢，就引用了巴克的文章，巴克有篇文章，那文章就是 Arminianism， 有个 S 的，就是阿米尼主义种种。那篇文章巴克所说的福音派阿米念主义是指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是1734到36年清楚重生得救的，阿米念是1611年在多特就被定为异端的，中间隔了120多年。卫斯理的妈妈是很不喜欢加尔文主义的，但是卫斯理的父母亲是在一个清教徒，就是一般来说泛泛的来说是改革中的清教徒的家庭长大的，所以卫斯理是相信人是堕落的、无能的，但是他相信人有选择信福音的能力，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把这个能力在十字架上给了全人类了。所以卫斯理的阿米念主义是等于是20%的加尔文主义，80%的非加尔文主义，有别于阿米念的阿米念主义。因为阿米念的阿米念主义呢，它背后对自由意志的定义就是随意自由意志，这也是在我的自由意志面面观里面有一篇呢，忘了第三和第四篇呢，我从头到尾引用了我的老师 Frame 富兰姆对这种随意自由意志的自由意志定义做了18点的批判。所以对阿米念的阿米念主义，特别是阿米念的阿米念主义的对自由意志定义，我们是毫不保留批判的。但是一般的来说，很多的卫斯理派的阿米念主义者并不是阿米念的阿米念主义者，一般是卫斯理的阿米念主义者。那我在自由意志面面观的五篇以外，我另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加尔文主义 跟阿米念主义的共通点是三点。 那里当然我是指卫斯理的阿米念主义。 OK，
我大体明白。但是那个福音派的，现在你说卫斯理的这个阿米念，他们就是比较那个内在之光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是的，
他们教义上是说要靠神的道，就像你说他80%还是偏向加尔文的那个，就是他还是说
只有20%偏向加尔文，倒过来他20%相信
福音派的
人堕落吗？
相信人堕落不是加尔文的吗？
20%咯，第一点
20%才，那为什么还不是异端呢？
异端一般是有至少国际性还或者是大公教会定的才算异端，我们不随便用异端这两个字的。你可以说他这点这点这点这个99点都错，我尽可能不用，除非他说他不相信三位一体，他完全不信圣经神的话，最基本的。
但 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阿米念派的卫斯理的这个，他有时候他会有一些，就是他语言上是说他信上帝的话，可是其实他比较注重的是内在之光。
没有错，林恩派就是卫斯理在演绎下来的下一步，没有错，就是这样子，是错的，是不符合圣经的。但是你在关于异端这两个字呢，我不随便做这件事。啊，早期教会，主后100到最迟600这段时期所定的异端，我全部都说是异端。譬如说，三位一体的神是一个神戴三个面具，我说是异端。为什么？不是我说的，早期教会就定两是异端。其他我就不随便，我个人不去定异端，我个人去定这些个别的教义都是错的，不符合圣经。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个人也没有办法定它异端，
没有权定。
对，是因为一些的教会一些的会议，比如说就像使徒时候的那个耶路撒冷大会，那时候才可以从形式上定他们为异端，但是不等于他们的神学就真的是正确的。
啊，对对，不等于它正确，我只是不用异端这两个字。
嗯，明白。还有那个你说的那个，我觉得有一个就是内在的呼召啊，内在呼召的特性，那个 B 的时候，内在的呼召是人能意识和察觉到的，就是在伯克夫的整个的学习当中，他一直也在强调那个意识理智，是我们因为学伯克夫的他一直强调，还是改革宗的就是一直强调意志理智，意识理智而少强调感情。
谢谢你呀，是这样子的，我是读穆里跟福格森，就是凡是上的还有我的老师等等，伯克夫这边的荷兰派，穆里这边的英国派呢，都有一点是同样的说，重生是圣灵改变人的理智、意志跟感情的，这个没有话讲，肯定是内在的呼召跟重生都是圣灵大能的，接着他的道改变人的理智、意志、情感，两派都是一样的。不同的是，我从来没有听过我的老师或者读穆里从来没有感觉到他们要分析这个圣灵的改变人心是有人是有意识还是没有意识的。我的感觉就是奥秘的，完了，讲完了奥秘的，这边又分意识的或者无意识的，是不是因为他们受到心理学的影响，非要向心理学交代一下是潜意识还是有意识的呢？我这个从英美过来看荷兰人的我呢，说是，这是我们的偏见。为什么老是要讲潜意识跟有意识呢？不讲就好了吗？是奥秘就好了。我再说，共通点是圣灵改变人的理性，特别是意志，让它降服下来，从刚硬到软， OK， 从蒙昧到觉悟，心理的情感从不关心属灵的事到追求属灵的事，就爱慕基督，这个改变两边都同意。至于是不是潜意识有意识，又怎么样从潜意识进入到有意识第一次的运作，这边我们这边就不谈了，就直接就讲悔改、信心、好行为就完了吗？你就这个 baby 一开始哭，你就谈他的哭就好了啊，不要说是哪一刻是怎么样第一次哭的呢？这个生命第一次怎么显露出来呢？我感觉上我的老师很少谈这个，
就是说他可能怕这个谈感情的时候是玩弄操纵人的感情，就是说我们在受这样的教导无形的影响当中啊，也是会担心，因为人的感情是很复杂的啦，非常的变化，就是
不稳定，
很诡秘的，我觉得
也是，当然，
但是呢不等于就是说会不会也有我们的偏见，因为这个信仰的确是跟神人之间一种关系的。
没有错，富兰姆，假如富兰姆坐在这里回答你，他肯定有情感的方面。
我自己的当然也是经历感觉了，就是感觉因为我们讲感情讲理智讲得很强，讲感情的东西可能有这种怕就很少，以至于我们在实际的牧养当中，我们又感觉到这块是一种关系，
是，
可是又太理性了，甚至我会感觉到在整个的牧养和教导的过程当中是缺乏的，就是因为没有一种的教导或者潜意识的影响我们，指引我们，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是比较薄弱的。
我觉得哈， 怎么样正确的从一个很正统的扎实的改革中来回答这个问题呢？首先，感情要有真理和理性来管理它，这第一。所以不是说每个人懂得笑懂得哭的就等于在感情上被圣灵充满啊，有很多人呢从来不笑不哭的，在教会里面数奉献一分钱都不能错，也不能哎呀一分钱我就拿出来就算了嘛，不可以的，数十次一百次把它数到正确才结束数奉献。但那种人呢，他不是没有感情的，他是热爱教会的，是以冰冷的面孔热爱教会的，他热爱的方法就是冰冷的去数钱数到准而已为止，明白吗？他不是没有感情，只是脸上 没有表露出来吗？所以一种有节制有自律有操练的那种的基督徒呢，其实是应该是很好的辅导员，只要教导他笑一笑就是了啊，一点点露出一点微笑就够了，不必多的。因为你做圣经辅导最重要是帮助他对方过一个有纪律的生活， OK。 所以感谢主，我在教会泡了这么多年了，超过半个世纪，各种人都见过啊。我再讲一个，我常常讲那些老太太故事，这是讲一个华人的故事，男人 OK， 鼓励一下弟兄啊。有一次我去洛杉矶华人宣道会，当时还在旧的地方，我的好朋友大拉斯毕业的吴义全牧师是当时的牧师，他请我去讲道。我找到了大概九点半十点钟，很早，我就看见一个爸爸拿着四瓶的沙，你们叫沙粉吗？就刷厕所刷那种的 Ajax 这种东西啊，是不是叫沙粉啊？Ajax Comet 很粗的那种白粉呢，用来啊虚无粉，他拿着四瓶，一般美国四瓶是有一个东西 一拉就行的，旁边一个女儿还是孩子跟着他走进教会，进到教会我也跟他进去了，钢琴旁边两妇女在练琴，楼下厨房忙的是当天的午餐包括 sushi 啊，大家都在做工，所以那个拿着去污粉的弟兄的形象一直在我，他们这么早就拿去污粉来教会干嘛？当然他就在到处看有什么清洁的工作要做嘛啊！所以这些人呢，一般上脸上不一定都有微笑，就等于我当时那些美国的信息会那些执事们呢，早上八点九点来到教会，电灯泡烧的马上就换，高高都去换掉的。你说他们脸上总是会笑，会与哭的人同哭不？但是他们那种忠心是真的是不晓得能够学不学得到的，能不能够效法他们的，从血液里面他们就是热爱教会，但是不是用笑容，不是用情感表达。他们里面有没有情感？有一老先生每次呢他脸上没有什么东西，只是呢他会把手放在一个少年的肩膀上再看另外一个，他不讲话的，他意思就是我很爱你们，知道对你们很有盼望，上帝会用你们，你们有很灿烂的未来。他不讲的，一年一次去他的农场，随你去摘他的玉米，免费的拿回家，还在上一大锅一起吃完才走的啊。这种的啊，还有特别为青少年呢预备两夫妇嘛，没有孩子，特别大的七人座位的车子，为什么？因为我们进信会呢要到处去开那些联合的聚会的啊，去不同的市镇，所以有些家人就是为了教会的三人特别买一部更靠有的更大的汽车。你看不到他们笑容背后一大堆的啊，或者我说教会里面不论是华人美国人韩国人的教会，我看到一大堆堆积如山的茶点的时候，我就问是哪一个老太太又忙了一个晚上了啊？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当然是为了爱教会吗？所以这个爱和感情不一定在面孔上，在笑容上表达出来，在我们所谓的感情表达出来。有操练的信实本身忠诚背后也是感情的，因为感情是由理性和意志来控制来管理一个才对，才是很正确的感情，这样子这种感情才可靠，这个感情才感的耐的久啊。我们是要在教会里面泡的久，直到见主面，还是在那里炒米粉做茶点 拿去污粉舍洗厕所等等呢啊，爱少年人搞摇篮班换尿布换到你见天父，换到你见主耶稣嘛啊，所以这个情感是要操练的，是要操练的。那不过呢，反过来说啊，灵恩派也胜我们一筹，怎么样呢？他们很会欢迎新来的破碎的什么都没有的破产了自杀的丈夫跑掉了打他的那种人呢、啊，跑到灵恩派为什么马上就受欢迎呢？那我们改中也得学一点点，不多一点，学一点点。
这是很个人的，也是就像你刚才说拿去污粉这种情况啊，
yeah.
我们也绝对有这样的弟兄姐妹这种的表达，
是，
但是也有一种情况，你不得不想，就是他对这个工作啊非常的忠心，
是，
可是他对人是一点情感都没有的话，
那一点是有的，两点没有可能。
不是，我不是说这个拿去污粉的人啊，我说有这种的人啊，
有啦，
忠心的工作
是，
对工作是，
而且又来一两句苦毒的话的，你们都不像样，都是我做啊。他就会抱怨了，有的时候他做完这个去污粉的工作之后他也会抱怨的，偶尔有些人是这样子，
凡说不清楚 是
说不清楚，
对，
说不清楚，
但是我就想上升到一个，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别人说改革宗啊，大家也会提到说改革宗的人骄傲，
嗯，
那我们也看到改革宗就是说在国内有些改革宗的所谓的改革宗的弟兄姐妹，我们又称他是豪猪，
是，
其实有的时候的作为的确太豪猪，就是说因为我们不强调感情，我们强调知识、理性、意志，这个东西让我们人是有限的嘛，拼命的在保守着这个知识上的纯正，打个比方，有的他就没有办法考虑人在知识上情感这个有限的人的挣扎，所以当他去看别人的时候，就是一直觉得我们是最好的，最好的就会去有一些的批判。
我在新加坡的改革中的恩乐教会，往往到了下午两点半才能够走的时候，我都会注意最后那一位两位洗地板的是谁。爱教会嘛，别人都走掉了，就是他哪一位姐妹或弟兄做到最后。改革中呢，改革中还是需要人家炒米粉刷地板啊，洗厕所啊，找小孩子的工作。当然洗地板不是最伟大的，还有其他那些默默耕耘的主日学老师，每个星期要预备这么多的材料跟功课的等等。
因为你是诚实中的改革宗，
我说的是说在受了改革宗影响之后不成熟的时候，我们只看知识层面的时候，没有去认可别人，就是把那个信仰在生命当中的展现。
所以呢，你问这个问题，我录这个音让很多人听到，改革宗要刷地板，要洗厕所啊，要预备茶点，要剪那些小孩子剪贴游戏的样板等等。真的，这个洗厕所不是开玩笑的哈啊，很多的从教会到军队都是第一件到餐馆啊，都是从洗厕所开始的，就是要谦卑服侍嘛啊。我为什么认识了亚当斯第一代的门徒 George Scipione， 也就是我翻译他的圣经辅导的讲义呢，就是我到威敏斯的神学院第一学期拿到的部分时间的工作就是洗厕所，是那位 Scipione 学生教我怎么洗马桶的，我才认识他的呀。所以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不要把它当作是苦差。我记得90年代去北京的时候，去那些大旅馆啊，一看就知道那些都是旅游大学来的实习生，在非常不甘愿的情况之下给我们换床单的，都是少爷小姐啊，当时了哈，那一批了，因为他们必须要来的，不做那个实习不能毕业啊。反过来说，有圣灵感动的应该是很乐意去啊给别人换床单。或者是有一次我在印尼牙痛长崇的牧师介绍我去一位荷兰籍的吧忘记是哪一位了，女牙医，我说谢谢你哈，他说耶稣为门徒洗脚，我是洗牙的。
那我再问一个刚才我没有听懂的，就是重生不是人性本质的改变的第三点，那个他 第二行写的重生与回转成圣不同，他是说重生与回转不同还是不是？那个重就是在第三讲二十一讲的时候，重生不是人性本质的改变，
就是说不是变成从来不会再犯罪了
啊。对，他说不，那个 C 说不是改变达至完全，不是从此不犯罪，但是下面有一行说是重生与回转成圣不同。
这个就是荷兰人啊，这个模式的，
是
就是加尔文这个模式的一个的缺点，就是要搞到很细。我们英格兰派就没有这些问题的。这样说好了，我想两派都承认，重生就是奥秘的改变，圣灵的工作。那回转跟重生是什么呢？是神人合作的，那个没有人否认啊。回转悔改和重生，人有要做他的部分，当然是有圣灵的感动才会做的。但是有效的恩召跟重生呢，说来说去一定是圣灵单方面的工作，就在那里划分好了。
对，我刚才那里就是看不懂。还有你今天讲的那个例子，我想回应一下，就是你讲了一个你在见到那些什么人，他们是就你今天讲的那些去牧养的那段，
这么多人了，什么人？
堕落的部落。
我说那些高等知识分子的部落。
对对，堕落的部落。我是想回应的，就是我前一个阶段听到一个牧师在讲啊，他到美国牧养的时候，他其实在我们的角度，我们是觉得神打开了中国的门，把各个层次的人带到不同的地方，
是
听到福音，以为这是一个途径。
是。
但是不约而同的在不同的服事的领域当中看到了，就是这些被带出来的人呢，第一个接纳的地方，他们牧养的方式，就是接待他们的方式啊，可能有文化上的差异，也可能是有些对福音，就是我用我的爱心去服侍他们。但是我听到
大银行家就请他们来他们大洋房吃一顿从来没有吃过的西餐，35人一起吃，
是
啊，某某神学院的董事、银行的副总裁等等咯，啊，听你继续讲。
那个时候那个牧师就讲到说，这帮的高级的知识分子到了美国之后，当然牧师们觉得这是机会，费尽了心思的去培养他们，可是呢他们到了教会以后，这里成了一个逃城，是不要出去的逃城，
是
牧师也不要撵他们出去的逃城，
是
他们以致在这个地方就是家庭啊孩子啊已经到了他的啊，对你说的执着的那个存在主义，
执着存在主义，执着孩子们要成才进名校。
对，他们在那个地方已经达到他们的巅峰，
是
已经安逸了。但是信仰进到这不同层次的人，包括这些高级的堕落的部落了，愚昧的部落了，他们进去之后，究竟这个的福音在这些人的生命当中的使命感，那个没有办法改变的动力，哪里展现在生活和生命当中？
Welcome to the club， 他们就加入了我们60年代港台人一直到现在这个高级知识分子，对不起，高级知识信主之后的基督徒反知识分子的俱乐部，就是逃城。我们台港人没有好到哪里去，我们走了一大堆冤枉路，现在中国大陆人重走这条路，就是逃城。这个温暖的窝就泡在那里了。
这是一个牧养的失败，还是在教导上的一个失败，还是一个必然成长？
改革中的我肯定从头讲起是对福音真理 理解错了，我从来不会先怀疑别人的动机的。那些大银行家他只懂得这样子去买一大堆沙拉跟牛排来招待35个中国学生到他家里面嘛，他也绝对是好意的，花好几上千的钱来这样招待人家过感恩节，他当然是出于爱心的，但是，所以你不要，我们也不能够怀疑那些传福音人的动机。那至于那些信主的人呢，总之就是说，我们整体来说，福音派传真理就是传的太过肤浅了。
我提这个问题，我是说不是为了说怀疑谁的动机。接着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反省或者一个提醒， 其实都是好心热心的在做。
对对对，都是好心的。
嗯，
我深深感觉到，我不是福音派的救世主，我只能够服侍那些神要我服侍的那几个人，哪怕几个人刚好是几十万人，还是几个人，我没有能力改变教会，没有能力改变众多基督徒的思想模式。我们只把真理传清楚，继续传，继续传。神要你影响几个人，一个、两个，还是两千个？上帝的旨意，衷心的继续把真理传出去。
嗯，哎，君你，我听到你那个哲学的那个课程啊，我就联系这帮人了，因为我们都是不管你这个人有没有学过哲学，学过什么，我们都在这个哲学的背景当中成长着。所以你那天从讲谁？第一个是康德，对吗？从讲到康德，到黑格尔，然后到马克思，然后到了齐可果，
是，
以至于到现在的巴特神学啊，
是，
当然再到改革宗，希望是这样了。我相信这是我自己，你在讲那个课程的时候，我觉得啊，我曾经没有只是知道康德这些，也不知道谁具体的，但是那个顺序使我看到了我自己成长的一个过程，就是包括今天教会，我们的教会这帮年轻人生，比如说从康德，我们那时候不敢碰神，我们知道似乎有神，但是神与我无关，不是我们去研究的范围，似乎只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在那个地方。那么到了黑格尔的时候，我们得承认，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有我们的理想，我们去追求文学的一种浪漫啊，一种的理想主义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这种理想啊，凡不管哪方面都有道德上的一个要求，都有道德上的一个理想的，就是空中楼阁。那么你接着讲到那个马克思啊，从唯心到唯物的辩论，唯物主义的那个辩论的时候，那我们的时候就是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
时间过了，请你做个结论
啊，
3:05。
对，然后我自己是讲啊，
你讲完之后我回来就请李建凡牧师做结束祷告啊，你继续把它讲完。
好的，我就说这个的过程啊，是我不知道你讲那个哲学的时候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和反省。我自己是那天突然，
我只不过是要把康德跟巴特讲清楚而已，但是我也知道从1988-89年那时候我就觉悟到，我在大学时候学这大堆的西方哲学史，再加上神学读范泰尔的对哲学的批判，不是白费的，总会有一些中国大陆聪明仔听了之后有备用就是了。好，请黎牧师来带领我们做结束祷告。